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特别为今天来献上祈求和仰望。主啊，今天是主日，是敬拜你的日子，也祈求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在你面前蒙恩典，让你的话浇灌我们。早上我们有主日学的时间，也求你带领，特别纪念陈牧师，他在路上，求你保守他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刚才上一次呢，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章呢，特别讲到是新的生活，对不对 ？New life， 啊，第一章，那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为什么要把颂赞归给神，这就是第一章里面讲的。那我们是蒙受了什么样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的逻辑性非常强，好，所以他前前后后有很强的逻辑性。所以在这个，如果你分析圣经的话，好，分析圣经呢，这个有几种不同的格式和题材。那这个福音书一段一段的。好，一段一段的，那福音书一段段的呢，那里边呢有很多比喻，那耶稣讲的比喻，所以比喻的分析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明白耶稣要讲的是什么，所以你才能够知道他比喻要讲的是什么，针对性是什么。那这个在旧约圣经里边又有很多不同。旧约历史书，历史书是一个历史的记载，但是它历史的记载里边有很多神学，有很多这个属灵的教训，那教训里边就会帮助你应该怎么样的去思想这些历史发生的事件。那旧约的里边还有诗篇、箴言这种传道书这一类的智慧文学，那智慧文学里讲了很多的人生的哲理，所以他就提到的这种的理解又不一样。那先知书就更不用说了，先知书有的时候很多人就看着都晕过去了，好，看不大懂，所以因为他讲的很多东西到底他在讲什么啊，一般我们就只看那几段我们熟的，其他不熟的就有点不太愿意看了。跑到新约的时候，新约里边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保罗的书信，从罗马书开始啊，除了使徒行传有一点记述以外，就是这个罗马书开始。那这个从罗马书大家就开始又有点比较那个什么了，但是呢很多的信徒都比较爱看新约。看新约为什么？因为新约有些话啊，那些一句话或者是什么一行字特别打动着我心，就拿那个红笔呢在那儿画了一条线。那画了一条线以后呢，就特别关注那句话啊。华人的这个基督徒呢有个特点，就是特别爱背圣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新的一本出来，华人新的一本中文一本出来很难代替这个和合本，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大家爱背圣经，那背了圣经突然间你把那个圣经那个字句给改了，那改了我们怎么背啊，是吧？并且那个新的译本还有点不太通顺，好，不够文学，不够文雅，那通，所以呢就根本就背不下去，所以就很难使用。所以大家背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就有一些问题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只看见那一行字，觉得那一行字对我的心有感动，忘记了保罗写的这一卷书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所以像以弗所书，他有很强的逻辑性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给你翻开，咱们稍讲一下啊。所以第一章的时候他讲到 new life， 新的生活啊，或者是说新的生命，基督徒有新的生命。到第二章的时候特别讲到有新的应该叫什么，新的团体，不叫社群，这个团体，新的团体啊，新的团体，这是一种新的团体，因为不分你我，对不对？那是新的团体。所以第三章还是继续在讲，到第四章的时候他就画上运转，那新的这个生命，新的团体完了以后， 到第四章就是新的标准，生活标准 New Standard 啊，新的生活标准。完了到第五章的时候就讲到 New Relationship， 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因为讲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它分成这个五个部分，其实如果再分成两个部分的话，就是前三章讲同一件事，就是说你要先明白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有什么不同，就是说以前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那明白了以后，到第四章到第六章的时候就开始讲什么呢？讲那你既然明白了，你就要怎么生活，你就要应该过一个什么样基督徒的生活。好，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文化背景经常是这个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懂哈？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华人把信仰在文化，我们的文化传统里边，把信仰当作需要的时候才拿来，这是我们华人的问题，因为我们千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所以呢，你不管他是真的佛教徒还是假的佛教徒，哈，到庙里拜一拜的时候，都是有需要的时候才去，有需要的时候才去，不没需要的时候呢，意思意思罢了，逢年过节去一下就行。所以我们的文化传统从来都是如此，这个文化传统有的时候就带进到教会来，带进到我们的信仰里。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成为基督徒了以后呢，很多的问题就出来了。出来是什么呢？啊，成为基督徒了，受洗那天完了以后激动一下，激动一会儿，紧接着就怎么样？回到原来的习惯，回到原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里边，啊，那需要的时候，那就说，哎呀，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啊，又怎么样怎么样？好，那个尤其遇到大事了，哎呦，不行啊，你们要为我进食祷告啊！大弟兄姐妹也都很热情，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哎，事儿也解决了，解决了以后又回到原来了。哎，这是我在教会里，华人教会里边这种观察就是这样。好，当然这个你也不是说全是华人都这样，是不是别的民族都不这样？也一样。好，这人性都差不太多啊。不过呢，华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什么？那种讲法怎么样？我有点忘了。有事是什么？不是临时抱佛脚，是这不照所有的地方都烧香，有反正那句话我忘记那意思，反正大概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一有事的时候，所有的庙都烧一下香，让啊正好赶上哪一个神啊一发慈悲就帮了我，是吧？所以这种心态是很强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信仰经常是有功利主义的那种信仰，所以这种东西是。在保罗的，其实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知道面对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啊，那面对这方面的问题，他就教导这些信徒们，他说：“哎，你们先要明白，你们为什么今天能够在教会里面？你们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你们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女？你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这个生命，你们有新的团体，啊。”那你们怎么办呢？下边就紧接着，光有新的，我们就是有新的就完了吗？没有，你们要过新的生活，过新的生活。所以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六章，都是讲基督徒应该怎么过新生活，新生活。所以前三章讲理论，后三章讲实践。所以你要把这个以弗所书这么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你就就比较明白了，就知道哦，为什么他要这么讲，前边他要这么讲，所以他的这个次序是非常鲜明的。第一章讲到我们是蒙恩的人，好，我蒙了何等的恩典。第二章到第三章 就讲我们有一个新的团体，基督徒是一种新的团体，教会是一种新的团体组成的。所以第二章上一次我们特别讲过，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再也不分什么，记得吗？上个礼拜我讲的很简单呢，上个礼拜我就一直在强调的什么东西，上礼拜我一直强调什么，你们我们，对不对？记得了吗？开始回想出来了啊。所以这个讲道者的悲哀就是讲完了以后大家回去了以后怎么样是比较困难一点哈，这没办法，咱们就只能这样。所以你看上一次的经文里边，他不断的提到什么，你们我们，你们我们，你们指的是谁？保罗当时讲的是你们是指的是谁？以弗所教会的。那以弗所教会都是什么人？外邦人，外邦信徒，外邦基督徒。那我们呢？
犹太人。
犹太人，你看，所以他就开始在做对比。他说，想当年你们不认识神，与神的约与神的恩典没有关系，但是今天你们怎么样成为了基督徒。那想当年我们是好像是跟这个神更关系近，但是我们也是罪人，也根本没有机会得救。那但是也是神的恩，也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们得救。所以这么讲起来，那我们和你们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区别。所以他就讲到最后的时候，第三章最后的时候，我们再也没有外人，就是再也不是外人，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姐妹，将两下合而为一，造成新人。所以他就讲到这个概念。所以从此以后在教会里边没有分别，好，没有分别。所以呢，你有没有觉得你在教会里的这个圈子里边，有的时候我们就很特别。你要在私下里边哈，你找朋友就一定找你的同语言同地方来的人，对吧？尽量你找的朋友大部分都是那样。但是你在教会里边，哎，这个东西就不好意思了，就问你是哪儿来的，先问哦，你不是我一个地方来的，不跟你做朋友，就觉得这吧。但是不行，在教会里边就没有这样了。你说我不一定做很近的朋友，但是我还起码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对吧？那其实这就是在教会把很多东西那些的隔阂拆断，这就是上一次所讲到的。到了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第三章，今天我们讲第三章。第三章的时候他就在此又继续就讲他自己，讲他自己他做了些什么事。他说，保罗，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个时候很可能他在监狱里面。好，那保罗有几次被下监，圣经里面有几卷书都是叫做监狱书信，监狱书信。那他在监狱里边，这个以前的这个罗马人的监狱呢，没有那么严格，好，没有那么严格，像现在那么管理。他不过就是把他呢丢到监狱里，丢到监狱里呢，那有的时候呢，他还允许家人朋友送东西、送吃的这些东西给他。那有的时候呢，在里边呢还有一点点的自由，那就是写一些东西。所以没有像这个现在的这个监狱管理的那么严格，所以有的时候他有一些东西写完了以后就把这个递出去。那这个当时呢也没有那个这个禁止，所以保罗有一些书信，尤其一些短的书信都是在监狱里写成的。 所以他在这里就讲，保罗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被称为是外邦的使徒，那个意思说，耶稣曾经招的这些使徒，基本上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犹太人，建立犹太人的教会。但是只有保罗是后来被招的，特别做外邦人的使徒，这有原因的啊。这个第一个原因，这个语言问题，那个其他的使徒们，他们都是生活在以色列境内，好，那以色列境内呢，他们比较讲外国话，应该不是很流利，会讲，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这个地中海沿岸，通用是希腊文，通用希腊文，那通用希腊文的时候，可能会讲，但是不一定讲得很好，啊，但是保罗不然。保罗不是生在以色列境内，他是生在外边，就这么样说，有点像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人，啊，第二代华人，他会不会讲本地话呢？本国话呢？会，所以圣经里面他自己有讲过，他会讲，这个犹太话，他讲得很好，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因为他本身是在外面长大。他所以呢，他从小就是讲那个当地的话，那种流通的语言，所以希腊文，所以他的学问就很好。再加上他的家境，圣经里没有提到他到底他的家境是怎样，看起来家境不错，因为那个时候你要上小孩子，很小就读书，一直读到年轻，这个家境不太好的话不太可能，对不对？一般的话十几岁就开始要去干活去了。哪有机会让你还继续读书啊？他不是啊，他圣经里说，他说他是跟的是这个最有学问的导师来做这个门徒啊，所以他的学问非常好。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就是拿到博士学位啊，啊，你拿到博士后都有可能啊，可以这么讲。好，学问非常大，并且他学贯中西，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说本国语言。圣经又很熟，本国语言又很熟，完了又呢明白外国语言，所以他这个人做这个外邦使徒是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所以他非常懂得两边的事情，所以他就为在外邦人中间做使徒，所以他就写了很多的书信，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被囚的啊，所以他在这里替你们祈祷，下面就是他整个句子的一些祷告。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这个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这么讲？有的时候你看保罗经常在强调他的职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在怀疑他使徒的职分，因为曾经他不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所以当时使徒已经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就是耶稣升天前跟那个吃晚餐的那十二个人，虽然有一个人最后死了啊，但是后来递补一个，不管怎么样，十二个使徒当时是一个专有的职分，那他这个多了一个就变成十三个了啊，当然没人叫他十三，第十三，有人反正只能够说他叫外邦的使徒，那他怎么冒出来的？别人就开始怀疑他是谁，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所以这个经常他被怀疑，所以他经常要为自己的职分辩护，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讲话是有 authority 的，有权柄的，你不要怀疑我的权柄。所以他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这个很有意思哈，很有意思。这个以弗所书，你们要不要回家做这个作业？不要做作业啊。 不要做作业哈。其实你们要想做的一个作业哈，告诉你们一下，你就把《以佛所书》重新从头到尾看一遍啊。我在这里不告诉你们那个答案，把那个奥秘两个字从头到尾全部找出来。你只找奥秘啊，找奥秘那俩字，找完了奥秘那俩字以后呢，你就把它全部都找出来。找出来以后你就分析那奥秘到底讲的是什么啊，到底讲的是什么。尤其是主要是在以弗所书，不要去找到别的，主要找到以弗所书，那奥秘讲的是什么。好，这个呢，这个作业呢，希望你们能够，如果愿意做的话，回去去做。完了，下个礼拜呢，你告诉我一下，我奥秘讲的是什么？哎，他好讲了好多方面哈，哎，讲了很多方面。完了以后，你把它很多方面都讲了，每一句话都讲，每一个奥秘出现奥秘的，你前后那句话的，你就找一找他这讲什么。完了，你把它列下来，列完了以后，你最后再总结一下，啊，到底是什么？哎。他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保罗在这儿讲东西，他这个逻辑性很强的那种的思维。好，所以他在这儿说了，哎，神使我，耶稣基督启示我，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哇，福音的奥秘那是很神秘的东西啊。什么东西呢？你们念了也晓得，我是深知道基督的奥秘。甚至到还是没讲到底是什么。好，快慢慢看哈，告诉我这奥秘是什么。在以前时代没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这个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是什么？到这儿还是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保罗讲话，这个人特别传大气哈，这个长气还没讲完呢，下边就开始有了。这奥秘怎么样？好，请问在这句话里边啊，你看我把答案都告诉你，这奥秘讲的是什么？福音的奥秘。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么说，现在这一点上讲到的是什么？啊，那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合而为一。外邦人本来没机会的，因着耶稣基督，这奥秘告诉我一件事，因着耶稣基督，外邦人也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他所讲的。 OK， 好，他就说，所以他在这儿，我前面画了一个线，就是表明这四点都是他在讲论他所得的职分，所得的职分。第一个他就提到职分，第二个我知道了福音的奥秘，第三个七节，我做了福音的执事，那执事就是执行者。第四个，第八节，我本来是众使徒中最小的，但是他还赐给我恩典，并且什么恩典呢？就是把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明白，这是一种恩典。好，那就是说，他说保罗说，为什么这个圣经里后来保罗书信在圣经里这么多？那个是他得的很大的启示啊，啊，你不能够说他设的启示少，所以确实是这句话讲的是没错的。好，他从耶稣基督那儿得来的启示是非常大的，让众人能够明白什么事？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得智慧。这个照着神从万世以来的主耶稣基督的旨意，因信耶稣基督，在他的面前放胆无惧。所以你看到他这里边讲到他自己的职分的时候，讲了几个方面， 我不刚前边有画的线是什么？四个方面，对不对？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有一个特别的职分，好。第二个方面，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当然是什么奥秘，后边有讲。第三个，我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执事，这个执事是执行者的意思，很简单，不是今天教会里的执事的意思，是执行者，他是来亲自做的。第四个，虽然我是小的，但是我得到的启示是大的，可以了吗？所以这就是他讲到他自己的一些，哎，你这么一分析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清楚了？原来的时候你看着圣经的一大片字，所以有的时候保罗书信要用这种方式来分析，保罗书信要用这种方式啊，那不是圣经里所有的经文都用这种方式，不是所有的经文都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呢，就会出问题啊。那这个那个怎么福音书不能用这种方式，旧约历史书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啊，他这种方式没有办法。但是保罗书信是很典型的，因为他很强的逻辑性，很强的逻辑性。如果你要会希腊文的时候，他语言他有很强的语言逻辑都在那个里面。所以到十三节，这就是跟他前边的因此做了一个回应，前边是因此，下边就是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那前面什么时候患难？什么患难？被囚。所以他前后呼应，你看他讲话了吗？哎，没有讲着讲着他忘了啊。但是保罗有一个毛病，保罗有一个毛病呢，你去看所有的保罗书信，他有一个毛病，他写作呢，这是他的，不知道是他的习惯还是他什么，永远都是写第一，首先完了以后呢没有第二。保罗这是他写东西的，这是他的习惯，永远都是有第一完了，或者是翻成首先啊，翻完了以后呢没有第二，那其次没有，第二没有，第三就更没有了。对吧，这个上帝使用人并没有让人成为一个机械人，好，没有，他用他启示他经真理，他用他的逻辑，用他的思维，让当时的人看了以后真的明白。但是所以就是带出来了他的写作的一些风格，好，那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啊。所以以后你注意看保罗书信的时候，你注意看到，首先看完了以后，你就找那下边第二呢，找不着，哎，你就记住我这个话，他这个保罗这个人就真的有这个毛病，他就真的没有第二，真的没有第二啊。所以下面又因此他又来了，所以完了以后呢，我在父神面前屈膝。那个为什么画上边？你有没有发现他上边说为你们祈祷，他没祷告。那前边该祷告他没祷告，那后边才真正的是祷告，我才为你们屈膝祷告啊。那愿天上各下的这个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求他按着这个，这是他祷告的内容啊，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有力量，哈，使你们有信心、有爱心、有根基，看见了？这是第一个他的祈求。十八节第二个祈求，能以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呢，他在这里祈求有两件事。第一，他祈求让我们有力量，借着耶稣基督的灵让我们有力量，有力量，有信心，能够站立得稳。 二个就是明白什么？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让那爱充满我们。所以请问保罗这样的祷告，如果你想学，你说我不会祷告，我想学一个祷告，那你应该怎么祷告？哦，再多说一点，一般人我们时候，一般我们信徒祷告，祷告什么？主啊，让我平安。主啊，让我不生病。主啊，没工作最好找个工作，找个工作还能每年升涨工钱。啊，有孩子呢，天天孩子啊，让我的孩子有平安，让我孩子聪明，让我孩子考上好大学，考上好大学了以后找到好男朋友，好男朋友完了还要什么找买的好房子，啊，这都是我们的祷告，错不错？没错。但是这是不是一个应该真正基督徒的祷告？一生病了就说主啊，一定让我好，不好我就不高兴，不好我要进食，就跟你那会儿躺在地上，完了你要不给我治好我就不起来。哎，圣经里有啊，有一个例子啊，那个看过那段吗？哪一个例子？他孩子得病了，快死了，他就躺在地上祷告不起来，你记得吧？那大卫，完最后他孩子死了。那死了以后呢？他还好，他还不是那种没信心的人。那没信心的人就说：“什么？把我孩子都死了，不信你了。”哎，就跑掉了。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了。啊，他还好。他是有算是有信心，他起来了，不但起来还吃饭了。别人就问他：“哎，怎么孩子没死的时候你那儿啊不吃饭，啊进食躺在地上，啊怎么死了你就开始吃饭了？”你大卫怎么说？记得吗？哎，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也要学习这个方面。说什么？那是最后说的，前面还有一句话，怎么样？怎么说的？不记得了，所以这些重要的东西一定要记得哈。他说的，说他没死的时候我不起来，我希望神或许怜悯我，使孩子不死。你知道吗？这是他的心态。那既然已经死了，我还要去他那里去，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在这里悲哀呢？也就是事情已经这样了。他明白一件事：神掌管主权，神已经做了这个事，他已经不能改变了，他只能够怎么样？顺服。所以他起来就吃喝了。哎，大卫还挺懂得这个道理，哈，没有一意孤行，并且还没有就是说是吧，你不给我，你不给我，我不信你了。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在我们的中间就听过这种的事，但是他没有，啊，那我们大部分的祈求都是这个，但是保罗有一个祈求，他祈求只有两件事，第一。在患难中有信心有力量。保罗没有求说哎呀在患难之中逢凶化吉，什么愈病得好长生不老，对不对？保罗没有这么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我们的祷告只求什么逢凶化吉，长命百岁，百毒不侵，永远不死， 九十岁了还在继续说，主啊不要让我死，我还要继续活，活那么久干什么呀？真的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时候奇怪，你知道，我碰见一个老宣教士，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他九十多岁了，一个老外啊，讲中文的，就住我们叫就原来就在我们湾区，后来他住Santa Barbara，我还特别去看他，啊，完了最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要死，我不想再继续那么活着。每一次我心脏病一那什么的时候，旁边人他住在老人公寓里边，老人一看他哎心脏病不行，立刻叫救护车，就把他救活了，救活好几次。完了最后他定下遗嘱说，你们看到我这样已经这样了，那就是主要接我回去，你们不要拦阻我不回去，我想回去，我想回到那边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为什么你不让我走，你知道每次把我救活啊，后来就真的他就这么死的，因为他心脏病了，他已经发作过很多次，每次发作的时候都还拼命那样给他弄，哎就又活过来了，那活过来又没事，九十好几了啊，好的不得了，精神又好，耳朵差一点，但是精神好，讲一口山东话，老外。你看，哎呦，对，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都是那种感动哈。他生在中国，他父母是宣教士，他生在中国。完了以后，所以他不想留下，你知道。交在把生命交在神的主的手里，那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但是，求主给我们有什么？信心，强壮的力量。我人生一定遇到很多事的，啊，你说在座的谁没生过病啊？大病小病都生过，那生过病的当然是希望了，就是主能够医治啊。那主要是不医治呢，那你祷告是不是要换一点，换什么，你明知道已经不会医治了，主要接你走，那你应该怎么说，那不也别说赶快走，像他的祷告说什么，在他的里面我们有力量，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能够面对生活的挑战。那我们的日常生活，天天的生活，我们天天就为柴米油盐啊，这个孩子读书什么什么，天天都为这个。那缺少了一样祷告，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啊，要有足够的爱心，但是那个爱心怎么来的？哎，有人跟我讲，这个一切的教徒都是劝人为善，这话对不对？也对。你看，他们也很有爱心，你们也很有爱心。那这爱心都感动我，请问有什么区别没有？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
他们的爱心是爱你的幼
体，
我们的爱心是爱他的灵魂。
真的吗？管他肉体灵魂表现是一样的，那个中国领事馆门前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大爱，你看没看他们写的都是大爱吗？我知道，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哈，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那这他们写的都是大爱啊，那你怎么说是你是的？你说人家写小爱，你是大爱，你表现出来了。在哪儿？我没看见你的大爱。什么爱？ 上帝的爱，上帝爱是上帝的爱，那你们的爱是怎么回事？哎呀，一般有人问我的时候，我是这么回答的。其他的宗教一般情况是为爱而爱，那就是说他们教导说你们要爱人，你们要爱人，你们要爱人，所以呢他就出去的时候就开始囔囔自语说我要爱人，我要爱人，我要爱人，好像在执行命令一样。但是基督徒的爱就像他这段的祷告一样，先要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体会神的爱，也就是说你自己要被神的爱所充满。当我们被神的爱所充满，接受过神的爱，体会过神的爱的时候，你就不一样。有这样的见证，从小这个孩子是被父亲打骂啊 abuse 完了以后离家出走，没有父母的爱，所以他到社会上长大过程之中仇恨，只有仇恨，所以他看到任何人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爱，而是提防你，还有仇恨。直到有一天他被神的爱充满，成为基督徒，他那个人突然间就改变了。你知道他为什么改变吗？因为以前他没有。当他被充满，他被体验到这个爱的时候，他才能真正得到经历，他才能去爱别人。所以基督徒的爱最重要的是因为你经历过这个爱，所以明白了这爱的长阔高深，让这爱充满了你，所以当你的爱都满到流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你就自然自然的去爱别人。那如果你说我也是基督徒，但是呢我怎么就没这个感觉说自然自然的就会爱别人呢？你知道吗？最大的一个可能是什么？你们说，替我说，我不好意思说，说了以后好像责备你们的意思。也不能说没感受，一点没感受，一点没感受，你怎么成为基督徒呢？对，没有怎么样，没有满出来。你说你不满出来，你怎么能够爱别人呢？你要是多到那种都满出来了，哎呀，你天天都是说，哎呀，这神的恩典太大了，太大了。哎，你大到那种，就是天天都从里边往外流，流到时候来的时候，你见到别人怎么样？那个脸上都是有那种爱的笑容。所以啊，这是我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体会不多啊，因为他只是体会药，他那个药的那个黑洞永远填不满。说啊，再给我点，再给我点，多多益善，怎么我这还没满呢？因为他自己从来不满，所以他就很难。啊，对不起哈，我讲的这话不是圣经的。好像不带圣经的教导，是我的一些观察和体会。
是天天的吗？还是说有的时候会觉得
没有？哦，那是另外的，有的时候满一点，有的时候不太满。哎呀，这真的，真的，你如果你要天天是一种活在一种的被神的爱充满的满足里。你的生活是快乐、喜乐，你的生活里面充满的是爱。 你这种的生活就影响周围的人，你周围的人就感受到你，你这个人是一个特别喜乐充满爱的一个人。你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人吗？啊，不多，这就是我们的追求了。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那就表明他们都没有。为什么要祷告呢？如果都有了的话，不用祷告了，对吧？是啊，但是我不明白。求主的圣灵让我明白，那这不是明白吗？你自己都不明白，闹不清。来到教会只会求，除了求以外，不懂得感恩呐、啊。多少信徒都是如此啊，不懂感恩呐、啊。你有多少在你的祷告里是感谢？感谢，哎，真的，这感谢是要体会的。我以前给你们讲过这个我自己的经历，我从小信主，天天父母带我们祷告谢饭。我跟你讲，我对那个谢饭没感觉的，这实话，因为机械嘛，就是重复嘛。啊，感谢主，感谢主，完了就吃。啊，直到有一天我懂得了，哎呦，这个感恩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啊，那时候我们那个80年代出国留学生很辛苦的，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是没钱呐、啊？没钱找工作，拼命找工作。下飞机不是先拼命读书啊，是先要找工作，找工作先要吃有饭吃，有饭吃完了以后再去读书，先要生活要稳定。所以就四处就问有哪里有工作。好，终于有一份工作了，哇！完了，终于挣到那个第一笔钱的时候。我跟你讲，拿到那个钱那个激动啊，啊，真的比我以前在那个国内的时候工作拿到那笔钱的那个激动完全不一样。那个激动啊，最近我的女儿上大学找到一份工作还不错啊，在学校里边给人读书，帮人读书，在中学好像是啊，帮人读书Public school 里面，哎，挺好。他就问我：“你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拿那个钱干什么去了？”因为他也快要挣了，快要挣第一份钱了，干什么去了？我说我哦，挺高兴的，就请客吃饭，把他钱都花了，买礼物，第一份钱。啊，真的是这样。但是后来我拿那一份的工钱的时候，在国外挣到第一份钱的时候，哎呀，我感恩呐！我说我要挣不到这个钱，我可能就没有饭吃了。那是恩典呐！哎呦，那是恩典呐！所以我再谢饭感祷告的时候不一样，我体会神的爱。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爱神的爱不多，是因为我们体会不深。体会不深就没有办法感恩，没有办法感恩，天天想的就是还不够，不满足。这就是保罗的祷告。所以他在这里最后20、21节他说，神就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不要说那个所求所想的是那个哈大房子大汽车哈、啊、好工作啊啊，这个所求所想的，哎，不是，所求所想的是我们所求的力量，所求的爱，我们所求的这他都会给我们。但愿他在教会之中并在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阿们。所以这一段是好像是他的祷告，前边他好像还没开始祷告，到后边他真正有一个祷告，他为教会的信徒祷告， 几点？两点。第一点是在患难之中有力量，刚强，有信心。第二点，有明白基督的爱。好，今天是主日学，讲完了，你就记住两点。什么？如果你祷告，应该祷告什么？有信心，有力量，尤其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二点，明白基督的爱。那完了以后呢，就能够爱别人了。Yeah， 好了，那我下个礼拜考试哈。啊，回去再思想一下，真的，把这个保罗的祷告作为我们的祷告。作为我们的祷告，这种的祷告不是在只是为自己求，而是为我们的生命祈求。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准备我们今天的崇拜，我们做个祷告。感谢主给我们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怎样在你的面前祈求。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外邦信徒祈求，祈求他们能够有力量、刚强、有信心，也祈求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主啊，愿这样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实现。愿你的荣耀得着颂赞。谢谢主，让我们明白这一段，也保守我们下个礼拜一个礼拜里边的时候，真的是活在你的面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休息一下。